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分享了哈永恒的身份。我知道那个神的话语实在是挑战我们的骄傲，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是根据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来看待自己，我们认为自己拥有多少，我就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这样看跟世俗之子没有区别。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是什么，大家还记得上次那个圣经所教导的吗？你的永恒的身份是什么？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身份。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上帝的身份来看我们自己，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来看自己，从世界来看我们自己，从我们所拥有的多少来看自己，而没有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所以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你开始慢慢的你的眼光离开自己，你的眼光慢慢的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慢慢的你的眼光从你所拥有的一切转移到你在天上上帝边上预备的一切，那这个生命就慢慢的成长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只有老鼠一般的生命啊。我们常常讲我们在地上所经营的一切，那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那就是界定了我们的身份。可是我们知道世上没有永恒的基业，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朽坏的、衰残的和玷污的。我们不是说世上所有的这一切我们不为他感恩，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家庭，主给我们工作，主给我们财富，主给我们身体，主给我们智慧，感谢主，为这一切感谢主。但是那个不能确定你真实的身份，你真实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来看自己永恒的身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另外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啊就是关于骄傲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骄傲呢？骄傲是个老话题，我们到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常常听到这样的话题。我在这个讲台也常常讲这样的问题啊，骄傲败坏之先，人心狂妄，人心骄傲。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应该骄傲，我们常常讲这样的话题。我今天为什么要老话要重讲呢？就像你每天倒垃圾一样，你不是倒了一次垃圾就永远了结了，你是每天都要倒垃圾，是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常常面对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个垃圾，灵魂里的垃圾。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讲骄傲呢？有一个原因，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哈，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老是觉得自己不成长，觉得生命老是在原部在徘徊，原来的地方徘徊，好像我们生命不长进。很多的时候你希望说我爱神，可是你爱不出来。主耶稣明明告诉你说世界上只有两条诫命，一条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你的邻舍，就是爱人如己。我们都知道圣经上是讲的只有这两条诫命。神是爱啊，他希望他的子民向他身上充满了爱，心里面充满的爱。如果你爱越多你就越像神，如果你爱越少你就越像撒旦。所以你看你自己是撒旦的子孙还是上帝的儿女，你看你问你自己心中有爱有多少。你没有爱你是撒旦的子孙，你有爱你是神的子孙，神的儿女。至于神就是爱嘛，你身上流淌的是耶稣基督的那个血，你身上所拥有的是神的那个性情，哎，神就是爱。你没有爱你跟神没有关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懂这个道理，可是我们爱不出来，有没有这个问题？ 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我们爱不出来。让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如爱自己，那太难。我们在这讲到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我们说邻舍是什么？就是你身边的人，对不对？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婆婆、你的公公啊，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同事、你隔壁的人、你的同学，就你说身边所有的人，爱这些人太难，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你爱远处的人没有问题，你爱非洲的人没有问题，他们发生地震、发生海啸，你捐200块钱没不成问题。四川汶川大地震，你捐几百块钱没有问题，你觉得你很爱他们，可是为什么就很难爱你身边的人呢？我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今天所讲的大概是主要是对信主的弟兄姐妹讲的。啊，你知道神是爱，你也应该去爱，可是你爱不出来，是不是？你不能爱神，你也不能爱你身边的人，爱他很辛苦很累，在教会里头你很难爱这些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在一个查经班时间长了以后，你知道地方的很多的问题，你爱不出来，不是吗？你不但不爱不出来，你还指指点点的说这个人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你评头评足的，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人生很短，短的不得了。我看一个癌症的病人，他说一切都没有了，生命只有几天的时间。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在我人生最后的时刻，最重要是神，其次就是我的家人，你是爱我的人，我觉得我估计爱他们不够。他知道要爱他，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心灵深处你知道要爱你所爱的人，爱你周围的人，爱你的邻舍，可是你爱不出来，不是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没有这样的问题，我想你肯定没有睁开眼睛看你周围的生活。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但爱不出来，爱神也不爱不出来，爱人也爱不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好多人说信了耶稣以后啊，有平安，有喜乐，好像你刚信主的时候，头一个礼拜，真的是有平安，真的有喜乐，你很激动啊，好像整个生命重新开始一般，好像天上的一个真光照亮你的内心，你很快乐。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两个礼拜以后，这种快乐，这种平安好像慢慢就没有了。你到查经班，你到这个主日学教室啊，你到教会来，常常有人告诉你，信耶稣的人有天上来的平安喜乐，喜乐潮如水之滚滚，我们常常唱这样的赞美诗。可是在你的生活中是真实的吗？不真实。而且你的内心充满了很多愁苦、忧虑、孤单、苦毒、怨恨、骄傲，是不是？所以这是什么问题呢？基督徒生命为什么没有成长呢？我们知道要爱，可是我们没有爱。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应许要有平安和喜乐，可是我们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们上次在上个主日在教室里头，主日去教室里头，我问那些弟兄姐妹，我说请你拿一个笔，拿一张纸写下来，那个名单，什么名单呢？数一数，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是认识人当中最快乐的人，你认为他很快乐，他的家庭很快乐，你把他的名单写下来，看这个名单有多长，然后呢再拿一张纸拿一张笔再写下来，你所知道的人的家长，你所认识的朋友中间，你所认识的同学中间、同事中间，你认为他的家庭不快乐，不是很快乐，你把他名单也写下来，然后你比一比，看哪一张名单最长，不信你试试看，你看哪个名单更长，哪个名单长啊？快乐的，不快乐的，对不对？为什么呢？知道人生很短，知道日子很艰难，为什么在一起就不能活得更快乐一点呢？对不对？那什么道理呢？为什么我们信基督的人是神的孩子，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又是圣洁的国度，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为什么我们有这样属天的身份，好像跟我们现实的生活之间好像脱节了？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的快乐，有多少的祝福呢？我们问自己，为什么？ 那所以刚才我问了几个问题，为什么你爱神很难？为什么你爱人很难？为什么你里头没有天上来的恩膏，没有天上来的祝福，没有属天的平安、喜乐和盼望，希望爱好像都没有？为什么？好像我们走这个天路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疲惫，什么道理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从今天开始，我大概要花7周到8周的时间讲一系列的讲道。讲什么呢？就是你面对你内心深处那个真实的光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这个马可福音，主耶稣怎么讲？耶稣说啊，你心里面有狂妄，有苦毒，有亵渎，有淫乱，有误会。我常常在这儿比喻说，人的心就像一个花园，这个花园里头，上帝把重生的种子放在你的里头，生命的种子、永生的种子放在你的里头，可是你这个花园长不出花来。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杂物盖在上面。你还读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节到3节，基督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末世的时候，人性会什么样的一个光景？人会贪婪，人会爱虚荣，人会爱厌乐，人会骄傲狂妄，不解冤，没有亲情，贪爱所有的一切，但是就是不爱神。那这人心里面这样的一个光景，你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头，他怎么能长出爱来呢？他怎么能长出平安和喜乐来呢？长不出来嘛，是不是？你快乐不快乐是你心灵的问题，而不是你拥有多少的问题，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跟我们过去相比，我们拥有的比过去多多了。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就两只皮箱，你现在两个集装箱都不止了，对不对？为什么就没有快乐呢？因为你的心灵深处有这些东西在你里头，你长不出快乐。心快乐是心灵的问题，不是你拥有多少的问题。那我们感谢主哈，所以当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主啊，我这里面的光景是什么东西？我要去面对它，我要去解决它。你不面对它，不解决它，你里头长不出爱来，长不出赦免来，长不出对人的尊重来，长不出对基督的顺服来，你长不出平安喜乐来。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一个一系列的讲道，怎么面对骄傲。我们里头有骄傲，面对忧虑，面对嫉妒，面对贪色、贪婪的心，面对懒惰，啊，面对这个贪食这个食物的食啊，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面对孤独，啊，面对压力等等这些问题，这些东西一旦要降临在你的心中，落在你的心中，你的人生不会快乐。你的教会当中充满这些东西，教会也不会活出上帝的形象，教会不可能像基督的心腹那样。所以你的家里面一旦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些东西，你的家庭不会有快乐，你的家庭也不会有平安。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样的问题，巴不得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面对我们内心深处这些罪的问题，内心深处这些垃圾的问题，求圣灵来洁净我们，让我们里头真正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把上帝的道、上帝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头能活出来，让我们身上有爱，让我们里头有平安、有喜乐。那所以这一系列的讲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巴不得主的灵在我们里头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主，你自己就是爱。你说你用你的道深了我们，用你的灵深了我们，我们应该有你的性情，应该有你爱的样子，应该有你的平安，有你的喜乐。所以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帮助我们，你的光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恩待你的子民，也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 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请弟兄姐妹来读一段经文，耶利米书哈。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我们中间有招待，把圣经给你。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九章23节到24节啊，耶利米书在旧约里头，耶利米书第九章23节24节，大家翻到了，我们一块读好吗？耶利米书九章23节，一起来。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要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先知耶利米在这儿告诉我们啊，有两种夸口，等会后面我还讲到哪两种夸口呢？在世界上我们以你拥有的知识来夸口，以你拥有的知识为骄傲。那第二个呢，在世界上你拥有的权势为夸口，以你拥有的权势为骄傲。第三个呢，你是拥有的财富为夸口，以你拥有的财富为骄傲。你夸口总有什么东西值得夸的嘛，对不对？但是先知耶利米说，你夸口的不要以财富、权势和知识夸口，你应当以耶和华为夸口。啊，这是一些经文，大家请知道这个经文。在整本圣经里头哈，也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圣经常常提到人心灵深处埋藏的一个罪性，那个罪性是骄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自己的问题你意识到，很多的问题你意识到，打个比方说你脾气不好，你知道，你承认，对不对？哎，我脾气不好，没问题的，是不是？你也知道你有点嫉妒，你也知道你有的时候有些贪婪，你知道。但是有一样东西你很不注意到，常常用于忽略它，那就是骄傲。当人家指出你是骄傲的时候，你说哪有骄傲啊？或者说我有骄傲的资本。那所以骄傲埋藏在我们内心深处啊，埋藏我们的人性的最底层，但是往往我们意识不到骄傲的存在。亲爱的弟兄姐妹，骄傲是什么东西呢？骄傲啊，是一种爱。弟兄姐妹听啊，骄傲是一种爱，是一种自爱，而且是一种扭曲的自爱。你太爱自己了，就把自己包藏在自己的里头，每天舔自己，对着镜子看自己，我拥有什么？我拥有身体，对不对？我拥有美貌，我拥有财富，我拥有 IQ 很高。你每天是爱自己爱的不够，这叫骄傲。但是这种自爱啊，是一种扭曲的自爱，是一种扭曲的爱。神造所有的人，弟兄姐妹哈，神就是爱啊，说每个人身上都有爱，但人堕落以后，这个爱变成一个扭曲的爱。神不是叫你不爱自己哈，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经从来不没有让你要贬低自己。一个贬低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罪，他犯罪了。一个看不起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毫无价值的人，这种人他已经落在罪的捆绑当中了。为什么？神是按自己形象造你的，你有你的价值，在神的永恒的眼光当中，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被拣选的族类，你有没有价值？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眼界，你落在一个自卑看不起自己的观点当中，你是犯罪了。所以基督徒知道，我们从来不自卑，从来不贬低自己，从来不贬低别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哪儿？我们狂妄，我们骄傲。上帝造所有的人，因为上帝是爱，就是人里面有爱。如果你的爱啊向上，那就是一个属神的爱；如果你的爱向下，爱那些物质超越爱神，你爱自己超越爱神和爱自己超越爱你周围的人，你这个爱已经是有问题了。这个爱给你带来的绝对不是喜乐，这个爱带来的是一种痛苦，带来很多的烦恼。有的时候你骄傲的时候啊，你一种快感，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骄傲的时候有一种快感，你看看我从名牌学校毕业，你看看我的长相不错吧，你看看我拥有的房子不错吧，你看看我拥有的工作不错吧。当你在舔自己所拥有一切的时候，你快乐，你有种满足感呢，你的情绪上觉得很我不错。所以 CS 六是讲啊，骄傲带来的一种快乐啊，就像抓痒带来的一种快乐一样。你有没有痒过？你抓着看很快乐，是不是？你有痒，你当然要抓嘛，对不对？但是更快乐的是什么呢？既不痒也不要抓，那不是更快乐嘛，对不对？但问题是说，我们有痒，我们要抓。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快乐你这个骄傲在你的身上扎根的时候，你老是舔自己、照自己，你开始很快乐，结果你产生一个问题，你跟上帝慢慢的隔绝，你和人慢慢的隔绝，这是骄傲带来的必然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布道家斯布珍啊，你们知道这个在英国的时候呢，过去是一个非常很会讲道的人，他讲的话都很精彩啊，神给他很多的恩赐。他讲到的时候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一个人他自己觉得他一点骄傲都没有，请举手。我今天不问这个问题了，我想我们中间每个人都会举手的，对不对？结果呢，他没想到下面这一个人举手，他说我就是没有骄傲。哎，结果史布森这个人话讲得很精彩，他说啊，他 You are the number one in the widest street of self or the whole city of self-deceit。 那这句话讲什么，我再重复一遍呢，他说 You are the number one in the widest street of the whole city of self-deceit。 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说啊，有一个城市啊，叫做自欺的那个城市，自己欺骗自己的那个城市啊，在整个城市里头呢，有一个最疯狂的街道，你在那疯狂的街道上面呢是第一名，意思你自己欺骗自己哦，你没有看到自己的光景吗？因为骄傲的人是看不见自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知道丹丁啊，你们知道丹丁写过那个神曲的人，丹丁讲啊，他在地狱里头看到一个人，他叫炼狱啊，在炼狱里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背着一个沉重的大包袱，很大很重，结果把他的身体呢压得很弯，你身体本来是这样的嘛，对不对？直的嘛，对不对？结果弯弯弯弯弯成这个形状，就是你的头。大家有没有扛过包啊？因为很重，对不对？你的身体就开始向下垂，向下弯曲嘛，是不是？他说骄傲的人呢，就是背着一个沉重包袱的人，他的整个身体呢会弯曲成这个样子。如果你感觉不到的话，你回去试试看，你背一个大麻袋，里面装满的石头，你试试看，然后看看你能看到什么。当你整个身体扭曲的时候，你能看到什么？你能看到什么啊？就是看到你的脚尖吗？你能看到周围的吗？你看不到的。他说一个骄傲的人呢，就是这样，他只是看到自己，看不到周围的人，当然更看不到天上的事情，看不见的，那这是骄傲啊！所以骄傲是一种爱，是一种自爱，是一种扭曲的爱。骄傲是一个跟把自己包裹在自己的里头，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的人，那就叫骄傲。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这样的骄傲。我们是不是还讲过话，你为你自己的 race, face, place and grace 骄傲，我之前都讲过，大家还记得吗？是不是？你为你的 race, 我们中国人哪像你这个白人黑人什么的，是不是？为你的 race 骄傲，为你的 place 骄傲，你看我生在什么地方哪像你啊，是不是？ 为你的 face 骄傲，我都有面子，还有为你的 grace 骄傲，你看我拥有多少。所以人都会骄傲的，每个人都会骄傲的。所以骄傲是一种自爱，是一种扭曲的自爱，是一种把自己包裹在自己里头的那种爱，不是从神来的爱，这是一种堕落的一种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周围世界，你开开你的眼睛啊，你常常遇到这样的爱啊，遇到这样的骄傲的人。说有一个德州人啊，德克萨斯州的农场主，他去以色列去旅游。你们知道以色列国家大不大？比 New Jersey 可能还小，是不是？ New Jersey 已经够小了，当然不能跟马里兰州相比，是个小国家。那他去了以后，他是个大农场主。他在以色列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个农场主，那个当地的以色列农场主呢，就带他去看看自己的农庄。看过以后呢，这个德州这个先生就讲了，这个农场主就说，你的农庄就这么大，就这么大，你所拥有的农庄就这么大吗？啊，就这么大。然后这个德州的这个农场主就开始讲，他说我的农庄呢多大呢，我告诉你吧，我开一辆车从早晨开始，又从农庄的这一边就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开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到对面。你知道那个以色列农场主怎么说？他想了想，他说，以前呢，我的车呢跟你的车是一样的，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笑话了。农场主要夸耀自己就是荣誉的财产有多大，德州的，是不是？你看看我从东边开，一直开到对面，要开一整天，我开呀开了一整天。可是这个以色列农场主呢，当然知道他在吹牛嘛，当然知道在夸耀自己嘛，当然自己为骄傲嘛。这农场主呢，他想了想，哎，是啊，以前我的车也是这个样子，有毛病啊，我开一天也开不到啊。我们很多是你为自己所拥有的你来骄傲，不是拥有多少的问题，是不是？有的时候比方说你见到一个从国内来出差到美国来的人啊，他是一个村庄，他拥有一定的财富，在当地来说人们尊重他，他来到美国 DC 以后，他觉得自己不算什么，对不对？没有人注意他，一个从一个小地方过来的人，你拥有那么一点点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看不起他，你不在意他，无所谓啊。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在他的村庄人们尊重他，他觉得他是 somebody， 他觉得他我拥有这么多东西我很重要。你看，大财主有大财主的骄傲，小财主有小财主的骄傲，大知识人有大知识人的骄傲，没有知识的人也没有知识人他的骄傲。每个人骄傲长得不一样，每个人骄傲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骄傲。我以前认识一个人呢，他在上海摆地摊，因为我好奇，我就问他从哪儿来，他说我从温州过来。他就摆地摊，他卖什么呢？你知道吗？他就卖领带。那大概是现在四五年前的啊，二十年前的，他就摆地摊，结果没想到摆地摊摆得很成功啊，后来变成百万富翁了，赚了很多钱。你说他这种人，你知道什么骄傲的？他非常骄傲。他为什么？他比他同行的人精彩多了。很多人同样摆地摊，同样被保安追来追去的，可是他成功了，别人失败了，他就他本事比他大。所以骄傲不是说你因为你拥有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次当中他仍然骄傲，对不对？今天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也会骄傲，你有你拥有的一切嘛，所以你感到骄傲。在家庭当中同样有骄傲啊，不但你在公司在生意场在你的家中也有骄傲。那这是一个笑话，说有一天晚上一个夫妇两个睡在床上，那先生就开口了，先生一开口啊，太太就紧张。为什么？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他明白这个先生要讲什么话，他 他想了，现在常常讲的就是夸自己，你看我的工作又不错了啊，你看我比你还年轻呢，太太啊，你看看我的薪水比你高啊，你看我家庭教养比你好啊。太太知道只要先生一开口肯定是数落这些东西，因为他看他脸上那个洋洋得意的样子就知道后面讲这个话了，所以这个太太赶快脸就背过去开始祷告了，说神啊，求你帮帮忙，让我们这家这个 Mr. Perfect 有点错误比较好。他说这个是把自己看成是个绝对完美的人，上帝啊，求你给他一点点的缺点啊，这是笑话了。因为他是觉得自己家里面有这样的骄傲，他觉得我自己拥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我很骄傲，他为自己拥有的一切骄傲。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家里面有骄傲，你的家庭里的绝对有矛盾，你的家庭绝对不会有平安，绝对不会有喜乐。我在这儿讲到讲过很多次，如果你夫妻两个常常为自己的长相骄傲，你肯定嫌弃对方越来越老越来越丑，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是出生于名门，对不对？你爸爸妈妈都是一个知识分子，可是对方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你会看不起他的。开始的时候爱冲昏你头脑的时候，你为了爱情什么都可以摆上，可是久而久之生活在一段时间以后，那种狂妄那种骄傲让你再也不会尊重对方。我这次在上海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很多年不见面的，我们大概15年以上没有见面。我说你的父母怎么样？他说爸爸死了。我说你爸爸怎么死了吗？我说你妈妈呢？他妈妈跟他在一起住。我说你爸爸怎么会死呢？他那个时候身体很好。他怎么说？我爸爸妈妈一见面就吵，一见面就争，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爸爸看不起妈妈，妈妈说你有什么了不起，这俩就争来争去的。结果怎么办呢？你知道吗？他们全家人没有办法，就把爸爸就送到一个上海很郊远的郊区一个地方养老院里头。后来他爸爸死的时候，全家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就死掉了。你看看骄傲进到你的家中，你不会接纳对方的，你觉得自己很重要。所以骄傲进到你的家中，骄傲进到教会当中，骄傲进到你的公司当中，骄傲进到你的生活当中，骄傲会让你看不见别人，不能容忍别人，不能接纳别人。在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问题，有很多这样的骄傲。牧师有牧师的骄傲，我常常神要提醒我你不要骄傲。说有一次这个，你们知道班扬那个写铁路历程的那个主宰叫班扬啊，约翰班扬。有一次班扬啊讲悟道以后，刚刚走下台阶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走上去说，哎，班扬你今天道讲的真精彩啊。那班扬说，弟兄啊，你讲晚了一步。他说我刚刚讲过道的时候啊，魔鬼已经提前跟我说过了。是不是这样？那传道人有传道人的骄傲，那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呢，除了你为自己的家族骄傲以外，除了你为自己长相骄傲以外，在教会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骄傲，真的有很多的骄傲。那有一个弟兄，他去教会的祷告会，哇，他是痛哭流涕的祷告，祷告呢是慷慨激昂，而且呢是非常的动人，非常的敬虔。祷告过了以后，突然耳朵里面有个声音对他说，哇，你真的不错啊，你一来祷告会，祷告会就活跃了，你一祷告的时候一开口祷告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啊。那这就是一个骄傲在你的心中，是不是？那还有一个姐妹也是这样的，她也骄傲啊。她骄傲什么呢？她每什么大事情小事情，早晨起来送孩子上学，她也向神祷告啊。她自己错了，她到主的面前祷告，主啊你饶恕我，这样的人当然很爱主，是不是？他很谦卑啊，好像凡事到神的面前来啊。可是有一天圣灵光照他，他才明白自己里面真的有骄傲。什么骄傲呢？他每次祷告起来的时候啊，好，里面有一个意念，有个什么意念呢？哎呀，我真的不错，我什么事都知道，我来到神的面前来，你看看我多依靠主，你看看。所以骄傲在你的里头往往是非常的隐微的，你看不见，你感觉不到的。有人说我哪骄傲啊，我根本就不骄傲嘛。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骄傲在你的里头， 你要对付骄傲，首先要承认你有骄傲，因为我感觉不到骄傲。是的，你注意一下，你试试看，你回去试试看，你拿一个大桶装一桶水，然后你端着，你觉得水很重，对不对？大家都试过嘛，对不对？你装一桶水，你端着，是不是很重？然后呢，你再试试看，你去大海去游泳，去人家游泳池去游泳，你试试看，看看水有没有重量。你端着的水觉得有重量，可是你全身浸到水里的时候，你感觉不到水的重量。啊，弟兄姐妹，当骄傲全部淹没你的时候，你感觉不到骄傲，你感觉不到骄傲在你的生命中的重量。为什么？因为骄傲已经淹没了你。所以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骄傲，你的骄傲的方式跟我的骄傲的方式不一样，你骄傲的面孔跟我的面孔长得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骄傲。所以你对付骄傲，首先你要意识到你是有骄傲，同时你要知道骄傲的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人。箴言书第16章第5节上面说，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讨厌骄傲的人，神憎恶骄傲的人。不要说神憎恶骄傲的人哦，你要骄傲，你妻子也不喜欢你，太太骄傲，你丈夫也不喜欢你，你的身边人都不喜欢你。如果我是一个老板，我绝对不会雇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我不会雇佣他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个老板，你喜欢雇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吗？你不会的。耶和华憎恶骄傲的人，人也憎恶骄傲的人。骄傲在你的心中，让你不能亲近神，让你不能爱神，让你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刚才讲过了，那弟兄姐妹，骄傲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你是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因为神憎恶骄傲的人，转面不看骄傲的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上帝不是骄傲的神，上帝是个谦卑的神。只有人会狂妄，人会骄傲。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为什么呀？他觉得我要像神。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像神呢？人堕落以后，你什么时候像神呢？亚当说我要知道善恶嘛，上帝知道善恶，善恶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做判断的，这个对这个错，这个对这个错，是不是？你骄傲的人，你一定是一个 judgmental 的人，你喜欢判这个判那个，对不对？你指东指西的。但上帝却是一个谦卑的人啊，上帝却是一个谦卑的神。你是怎么知道呢？你看看圣经当中啊，你看看圣经，摩西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讲话，在什么地方对摩西讲话？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荆棘丛中。荆棘丛就是很一个小矮树啊。你看看美国总统在什么地方讲话？美国总统讲话的时候，这个讲台要是专用的，对不对？前面要铺红地毯的，是不是？可是上帝对摩西讲话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一棵高耸入眼的大树，选择一个小的布席啊，一个小的这个荆棘。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你看看怎么样颁布的？在喜马拉雅山最高的山，是不是？不是嘛？上帝在什么地方颁布律法？什么山？西乃山。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就知道西乃山一点不出奇，一点不出众，一点不显目，根本不是很高嘛。而且你看看圣经里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在哪儿？在马槽里头，他卑微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奴仆。所以上帝的属性里头有一个卑微，有一个降卑，有一个谦卑在里头。他不狂妄，不骄傲，这是上帝的属性，是这样的。为什么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请大家把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哈，一个谦卑的人一定是内心柔和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一定是内心刚硬的人，硬着景象的人。他看不见别人嘛，对不对？他硬着景象嘛。但是上帝的属性是一个谦卑的神，所以你的性情跟上帝不一样，你怎么能爱这个上帝呢？你不可能爱他嘛，是不是？你心中充满的是一种骄傲，只看到自己，你怎么会抬眼看上帝？你怎么会顺服上帝呢？ 所以你看看箴言书里头啊，形容那些骄傲的人像什么？就心高气傲，眼目狂傲。你看看那个箴言书第六章，是不是？你看看那个地方，一个骄傲的人，他认为是圣经上讲，他眼目高傲，他的眼看不清下面的东西，看不清周围的人。但是上帝不是这样，神是一个谦卑的神，他爱人，他自己舍己成为人，可是人要成为神。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跟神的属性不一样，你不可能到神的面前来，你也不可能来敬拜神。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顺服神，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到神的面前来尊崇神，来敬畏神。所以为什么说骄傲到你的生活当中以后，骄傲会让你跟神的关系产生问题。所以一个骄傲在你的心中，你不会把神的话当一回事啊。我们刚才读到耶利米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说那三种骄傲啊，以知识来骄傲，以权势来骄傲，以财富来骄傲。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当你的知识让你骄傲的时候，你会用你的知识来审判上帝，你会用你的知识来审判圣经，你怎么可能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不可能的，你绝对不会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问题，因为你用你的知识来审判上帝。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掌握的知识太少啊，是不是？你进入图书馆就知道，不信你到 DC 的那个 Congress Library 试试看，你一伸手读的书不过是个墙角吧。如果是个墙角的话，一个墙角的书读完的话，你可能拿三个博士学位也不止，是不是？我们知道就这么少一点点，可是我们人心会骄傲，我们以为掌握所有的真理，用真理，然后用我掌握的这个绝对真理来审判上帝，来审判圣经，来审判我们周围的人，不是这样的吗？权势骄傲也是这样啊，是不是？如果你读了历代志下26章，大家回去读一读看，历代志下26章，你回去读一读，那儿有个王叫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年轻的时候非常敬畏上帝，可后来国家的这个越来越强盛，他这里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狂妄的不得了。他怎么狂妄呢？他有一天进入圣殿的时候，他说我来献献祭。他是国王，他是政治领袖，他没有资格来献祭。献祭是什么人？是祭司嘛。可是一个人狂妄的时候，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自己的眼中，什么祭司不祭司，我手中掌握的是权力。所以他硬着头皮，他硬着心去献祭。就是在他献祭的那一刻，烧香的那一刻，圣经上怎么说？上帝的审判临到他，结果怎么样？他终身患有大麻风病。我觉得圣经啊讲这个话是很有意思在里头。大麻风病人大家都知道，大麻风病人有一个特点，他身体没有感觉，是不是？你用针刺他，他也不痛。这跟骄傲的人差不多，他心很刚硬，我拥有权势，我做什么，我做我想做的一切，没有人可以拦阻我。所以乌西亚王就是这样的一个王，最后神让他终身落在大麻风的疾病当中。因为他不愿意顺服神，他不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律法，他要干犯上帝的律法。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跟神的关系肯定会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姐妹，你问自己啊，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很远，你不能顺服他，你不能聆听他的话语，你不能科目他的话，你问我自己的心中是什么道理让我狂妄，什么道理让我的心刚硬，让我能骄傲？是知识呢？是财富呢？是权势呢？还是你属灵的身量呢让你骄傲？是不是？有的时候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如果你在基督里正常的时间很长啊，你慢慢也会产生一种信仰上的骄傲，因为你别人懂得多嘛，对不对？你是教导别人的人，你怎么可能听别人教导你呢？是不是？那这个骄傲会让你跟神的关系产生极大的问题。骄傲带来一种自欺，你以为你在爱神，其实你的心已经偏离了神。所以当我们不能爱神的时候，我们问自己，主啊，我的里面是不是有问题，你帮助我。我赶快讲，骄傲不但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产生问题，骄傲和人一定会产生问题。一个骄傲的人不可能和别人能处好的关系的人。 一个骄傲的人绝对不能跟别人做好关系的人，他很难有团体生活，真的是这样的。你知道乔叟，你们知道这个乔叟是个作家，写过这个堪特伯雷的故事，是不是？你知道这都是基督教的作家们，他们懂得圣经的教导啊。所以乔叟所记录的就是人性中的那种罪恶，那种虚伪啊。但丁也是这样的人。那乔叟讲了，他说这个骄傲像什么呢？骄傲啊，是一种 swimming aloft。什么意思啊？就骄傲的人一定是游离于别人之上的人，或者游离于别人之外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不可能跟神的交上好关系，他也不可能和别人建立好关系。为什么？他变得忧郁啊，对不对？我常常觉得这种人，我怎么去到这个教会呢？教会这种人跟我档次不是一样的，他不会来教会的。他即使来了一个教会以后，他也会走的。为什么？他不屑于跟你在一起啊。所以骄傲的人，他必然和别人产生距离，他和神产生距离，他和人也产生距离。骄傲的人，他听不见别人的话，他是教，但是他不来学的，因为他什么都懂了，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呀，是不是？而且骄傲的人还有一招是什么呢？如果他自己知道的，你也知道的，他会想办法贬低你所知道的。那骄傲的人会这种德性的，是不是？那骄傲的人，当别人很该称赞他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人做了很好的事情，我应当要称赞他。骄傲的人不轻易称赞别人的，骄傲的人不轻易称赞别人的。为什么要称赞他？称赞他等于比你好啊，用自己好了。就骄傲的人不轻易称赞别人，骄傲的人喜欢挑剔，非常挑剔。你做过的事情以后，鸡蛋里头才能挑出骨头，那这是骄傲的人，是不是？所以骄傲的人喜欢审判别人，用自己的标准来审判别人。你的观看法跟我不一样，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你的主意跟我不一样，他会判断你。骄傲的人就喜欢什么人呢？骄傲的人是喜欢依附于他的人，听他话的人，奉迎他的人。骄傲的人喜欢这样的人。骄傲的人听不见不同的意见，听不进的不同的意见，这是骄傲的人。所以骄傲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啊，因为什么？他跟神的关系相疏离了，他跟神的关系有距离了，他和人的关系也有距离。骄傲的人就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的面子，不是从内心深处真的帮助别人。骄傲的人就是在读经的时候，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也是要维护自己的面子，因为我很聪明，我一读就懂，跟你们谈话一谈我就知道比你们多。说骄傲潜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时候，让你跟神的关系有距离，让你和人的关系也有距离啊，亲爱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检阅自己，主啊，我里面有没有骄傲？有没有？如果我有骄傲，主啊，要让我顺服在你的面前，我不再被一个沉重的骄傲的大负担、大担子在我的身上，我只看到我自己的眼前，而看不到神，看不到我周围的弟兄姐妹。骄傲的人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而且骄傲的人必然跟另外两种问题带在一起，一个骄傲的罪。必然带来是一个虚荣的罪，分不开的，真的。希望别人注意你，如果别人不注意你的话，你心中就会泄气，就是我的荣耀没有得到，我该得的荣耀我没有得到这个荣耀。所以骄傲的人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骄傲的关键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骄傲的人，我再回到我今天讲到的开始，一个骄傲人的关键，他根问题的根本在哪儿？他自爱，扭曲的自爱，他从自己看自己，他没有从神的眼光看自己。如果从神的眼光看自己，你有哪一样不是领受的？你很聪明吗？是的，你很聪明，感谢主。可是你的 IQ 是你自己创造的吗？你的智商是你自己创造的吗？如果你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知道我是一个被造物，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你就没有骄傲了，真的，弟兄姐妹。比方说在世界上很多事情我们还不懂，对不对？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了，我们的地球是什么我们还搞不懂，连我自己内心是什么状况我都搞不懂，何况这么大的宇宙。又谦卑在主的面前，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话，你就俯伏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的经文，今天背诵的经文，大家知道 经文怎么说的？耶和华说，我用我的手创造了这一切，所以这些都有了。但是耶和华所看顾的是什么？虚心痛悔因我的话恐惧沾惊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虚心，他也不会痛悔，他即使错了他也不会认错，他不会轻易的讲对不起。在家里的时候，如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他是个骄傲的人，求主饶恕他，让他有个谦卑的心，是不是？因我的话恐惧沾惊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他不可能在神的话语面前恐惧沾惊，他审判神的话语还来不及呢，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一个骄傲的人，如果他以知识骄傲，以权势骄傲，以财富骄傲，这个人他的下面一步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个以知识骄傲的人，以财富骄傲的人，以权势骄傲的人，这个人的下一步他就会变成一个无神主义者。如果你把财富、把知识、把权势放在一起，你根本不会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你的眼光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你就是神，你不能永远有一个在你之上的神，你不能永远有一个主权的神，你要伏在他的脚下，你不会的。所以骄傲会让人远离神，最终让你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因为无神论者告诉你，在我之外哪有什么神，没有了，永远就剩我一切的奋斗，我一切的智慧，一切的机遇，那这是一个骄傲带来的这个结果。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些东西让你骄傲，你的下一步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你会否认神。哲学家尼采讲了，他如果真的有一位绝对自由的上帝，我不能容忍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上帝，那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当你的心充满骄傲的时候，圣灵不能充满你的心。骄傲是一种什么？骄傲是一种心灵的肿胀，肿啊，肿大的肿，肿胀。骄傲是一种心灵的肿胀，里面越来越膨大，越来越膨大，越来越膨大，你里头容不下神，容不下别人，你容下的只是你自己。这样的人在主的面前，他怎么可能会爱别人？他怎么可能会爱神？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平安和喜乐？人家没把当中的荣耀给你，你心中就会气愤不平嘛，是不是？你整天看不起周围的人，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也不顺眼，你怎么会有平安和喜乐呢？别人比你强的时候你嫉妒，所以你的心目当中不会有平安，不会有喜乐。骄傲是一种心灵的肿胀啊，你看不见，你都没有空间为神所拘留。所以当心中充满骄傲的时候，圣灵不能在你的心中工作。为什么？因为你的心中充满就是你自己，你每天舔的是自己，造的是自己，想到的是自己，你不会想到别人。所以弟兄姐妹，怎么对付骄傲呢？从自己里面慢慢的出来，先仰望神。保罗说，你要夸口的话，耶利米也讲，要夸口的话，当指着主夸口。你想夸口，那指着主夸口吧，因为万有都是出于他，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于他。你的 IQ 是他给的，你的长相是他给的，你的家庭是他给的，你的未来是他给的，万有都是属乎主。在主面前没有人敢自夸，自夸当在基督里夸口。为什么？基督是你的荣耀，基督是你的生命，基督是你的一切。你要夸口，当指着主夸口，不要为自己的项目夸口，不要为自己的家庭夸口，不要为自己拥有的财富夸口，不要为拥有自己的知识夸口，不要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来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当你真是指着主夸口的时候，你里头有平安，有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对付你的骄傲，第一步到主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主啊，你光照我，看我里面有没有骄傲啊！如果你真的是没有骄傲，感谢主，你已经胜过了这个罪，我们为你感谢主。但如果你没有骄傲，主，你光照我，看我里面有骄傲的心。第二个，主啊，求你给我能力来胜过这个骄傲，让我里头长出爱，长出喜乐，长出平安。我为什么用这个长出啊？因为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从树上结出来的，是不是？你有这样的生命，你会长出平安，长出喜乐，你不会被狂妄啊。第二步，你要承认啊，第一步承认，第二步祈求主，第三步你主动的去帮助别人，爱你周围的人，把自己的东西放一下，放一放，爱别人。当你真从自己走出来的时候，你慢慢就摆脱骄傲了。骄傲的人永远是囚禁在自己的里头， 那这是第二。所以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对付骄傲的时候，我们知道要走出自己。最后在对付骄傲，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主夸口，不以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夸口。为什么？我们人容易陷入和别人的比较的这种怪圈当中，人家不如我，我看不起他，这是骄傲，对不对？我拥有的一切的时候，我又心高又气傲，是不是？在那个《申命记》第八章十四节上不是这么说的吗？第八章十四节，主警告以色列人了，不要因为你的财产加添，建造了房屋，拥有了一切就心高气傲。所以求主让我不要和别人产生比较，主啊，你让我单单的仰望主，因为一切都是从主那儿领受的，我的生命，我的气息，我的动作，我的成就，全在乎主。主，你让我谦卑在你的面前，像你那样柔和谦卑。什么时候你的心真的是柔和下来谦卑下来，你的爱就从里面涌流出来，你会爱神，你也会爱你周围的人，你学会尊重神，敬畏神，你也学会尊重你周围的人，你不再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没有办法和别人建立团契关系，包括和你的配偶，包括和你配偶的家人，没有办法相处的，这样的人心中不会有快乐。愿主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主你光照亮我们。我们知道骄傲是我们的第一大罪，重罪都是从这个罪当中长出来的。主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让我们把这个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老我的本性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有你的温柔，有你的谦卑，让我们有你的爱，也有你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愿你的名字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光中看到自己败坏的时候，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再以自己来夸口，而以主耶稣基督来夸口。因为主你是神，居然真为人，你住在高天，居然降卑成为人。主啊，我们有哪一样不是从你那儿领受的呢？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向你，让我们效法你的脚踪。愿你的爱，愿你的平安领到我们，领到我们的家中，领到我们工作的地方。愿主你的名字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